所以第二个呢，信修不二，信德跟修德是不二的。信德指的我们这个真如佛性，它本来就具足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那么修德就是我们今天依着这个佛性来修，来产生种种这个戒定慧的这种对治的法门。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信德的这个真如佛性跟种种对治的修德，它也是不二的。好，就是我刚才讲全信起修，全修在信。今天为什么你会起戒定慧的这个对治法门，然后来对治你的烦恼？你要知道能够对治的烦恼的这个法门戒定慧，它是我们真如的这个全体大用，也就是我们只有真如本性所幻现出来的一个影像。那么我们今天有依着戒定慧所对治的这个烦恼，它也是由我们这个真如本性因为一念的迷所幻现出来这个影像。能够对治的这个法和所对治的烦恼都是不可得。那么同时呢，他们都是这个就立体上来说，他们都是真如法性的全体大用。那么这个就是修德，修德的依止仍然依止这个信德而生起的，那这个信修不二。好，那这个是修行的，这个是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最后呢，讲到这个成佛之后生佛体通，你今天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就像我刚刚说的如午睡梦觉啊，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梦中的这个你和梦醒的你其实啊都是无二无别。你在梦中啊，看梦中啊，梦中的你到三恶道啊，到天上啊，那么梦醒的好像你这样的身心，事实上啊都不离开你这里梦心哦。就这个心来说啊，其实都是无二无别的。那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今天成佛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过去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乃至无量阿僧祇劫的修行，原来只是在一念间，这是因为一念的迷，所以我们感觉到有这种三大阿僧祇劫的惑业苦的颠倒，然后乃至种种的对治的修行。当我们一念的觉悟，我发现说哦，原来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在我们这念心而已。那么这个就是生佛体通，我们今天成就这个圆满的这个觉性，这个真如的功德啊彻底的开发出来。那么事实上呢，跟这个我们会发现到说啊，这个我们本来就不曾迷过，所谓迷啊，这种惑业苦的境界，事实上也是一种幻境。那么就生佛体通，这个就果证上来说的。那么一直这样的修行，从刚开始出发心，一直这样的理论，这样的修行，乃至到果上，成就圆满的佛果，那么这个就是顿教相。那么以天台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天台的藏通别院当中的圆教的思想。那这个在这部经里面也有一些讲到顿教相的内容，像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再来会讲到，这个都是顿教相的内容。那么见教相，见教的话呢，就是讲到说种种这种对治的法门，告诉我们要，他这个时候呢就不讲在一念间的这种观念，这个时候呢就强调次第。你刚开始要修行种种的戒定慧，先调伏种种出众烦恼，离开三恶道的苦。那么接着呢，安住在人天的这个阶位上呢，在修行种种出世的八大人觉，种种的法门，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尘埃能够脱落，然后这个我们修行的这种境界能够慢慢的提升，那我们能够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一层一层的修上去，那么这个就是见教相。那么见教相的话呢，以天台的这个藏通别人四教来说，它是属于前面的藏通别三教的这个法门，那种种的对治的法门。好，那么这部经里面对于顿教相跟见教相都有谈到，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啊，它不完全啊，只是一个这个小乘的教法。说它小乘教法的话，是因为它没有看清楚。那为什么这部经里面同时要举出这个顿教相还有这个见教相的这个内容呢？顿见同时要兼收呢？因为第一个，我们先讲到他必须要讲顿教的这个理由。因为第一个，这种顿教的这种智慧呢，我们要具足的话呢，我们一个修行才有回归处。就像《一教经》所说的，如那比丘于诸功德常当一心呐、啊。修行一切的这个对治法门，你必须要知道他的回归处。 那回归处就只是要开启我们这念佛性，开启我们的这个真如本性。那所谓的这个能够对治的这个法和所对治的烦恼，都是如梦如幻，不可得。那么所以说，就像这个经典所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无不还归此法界。今天能够修行的这个法门，或者是所对治的烦恼，无不从此法界流。那么你透过这种有为的法，然后来对治有为的烦恼，无不还归此法性。最后的功德就是要开启我们的佛性而已。好，所以我们要了解顿教相的话，才在整个修行当中才能够有一个会归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为什么了解顿教相的理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这样业障这个理来修行的话，才有办法成就无上菩提。在藏教、通教、别教的这种阶位当中的佛啊，一天台来说都只是有位无人。就道理上来说，有这个阶位的佛，事实上没有个真实的所谓藏教的佛、别教的佛、这个通教的佛，有位无人，因为他们都是不究竟的。真正的究竟，只有一的原教的理所成就的这个原教的佛，才是真正的这个究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要了解这个顿教相，才有办法真正的成就圆满的这个佛果。就像那个楞严经讲，这个我们修行呢，必须要依这个不生灭行为本修因，才能够成就不生灭的果。他举个譬喻，譬如这个蒸沙欲成家传啊，无有是处啊。你今天想要做饭，你不去拿米来煮，但是却拿这个沙子来煮，你这个沙不管怎么煮到最后还只是热沙，不能称之为饭。那么同样道理，你今天要成就圆满的佛果，这个彻底的这个真如功德彻底的开显出来，这样圆满的佛果，你必须刚开始因地就能够意识这种顿教来修行。好，刚开始是圆修，乃至慢慢才能够正修。好，这第二个理由。那在第三个理由呢，为什么一直顿教的是要了解顿教的这个道理，一直它的这个道理。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说一直这样道理修行的话，快速，非常成就，非常的快速。好像祖师说这个日节相悖啊，我们今天真的能够开悟这个法门，然后一直这个法门来修行的话，那我们修行一日，好，抵得上啊一些啊全教的人，好，二圣的人，好，甚至修人天圣的人，他们修行一劫的功德远远超过他们的功德。甚至像起信论里面他说啊，乃至我们对这个真如法性好像常住这里一念的信劫，这功德就远远超过一个阿罗汉，四个阿罗汉的功德。好，所以成就的快速。好，就像偶遇大师，就像会像那个在法华文句里面，他智者大师他举个譬喻啊，这个如翻大地啊，草木皆枯啊，就说我们今天想要除草，当然你这个除草，你就拿镰刀一根根去砍，当然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方法不是最快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把整个土给翻过来，让这个草啊连根拔起，连那个草的这个叶子粗都没有，连它的根的叶子粗都没有，这个时候那个草啊，要灭除这个草啊，才是最快而最究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顿教相的内涵。那么再来我们讲的，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见教，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见教相的内容。因为这个顿教相的道理，这个生活体统啊，这个心修不二这个道理，它对于我们这种凡夫啊来说啊，这个初机浅事啊，是不容易能够了解的。我们只有透过烦恼一层一层的剥落，我们才有办法真正了解所谓这个顿教相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凡夫的心都是执着的，今天佛陀说空，我们就执空；佛陀说有，我们就执有。我们如果没有透过顿教相这种呵斥烦恼的方法，对治烦恼的方法，将烦恼慢慢的调伏住的话呢，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法性到底怎么回事情。你今天所了解的都只是一种语言文字的一种皮毛相，而且甚至可能产生一种邪见。那么所以说呢，必须要透过这种见教相的法门，将我们的烦恼一层层的这个剥落。那么烦恼剥落一层的时候，我们这个自性本具的这个智慧呢，就能开启一层。那么开启一层，依着这个智慧的力量，再剥落一层的烦恼，那么这个智慧呢，再开启一层，一层的 一层层的烦恼剥落，好，一层层的这个智慧开启，好，所以因此这个我们必须要利用这个见教相来对治我们的烦恼。所以呢，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哦，这个主是慈悲啊，他就那个顿教相跟见教相的内容啊，全部说是在里面。所以我刚刚最前面上堂课我讲到，虽然说他在里面呢，并没有很强调这个诸法的次第，这个修行的法门啊，种种这个升起的次第，他并不强调。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他会很强调这种实践，包括你怎么样观察实相观的这种善巧，然后透过很多简短的文字，然后告诉我们用这个文字原文字去思维，然后能够契入实相。那么或者对这种对这个全教法门也是一样，用这种非常刻骨铭心啊，非常这种语重心长的开示呢，使我们的心中能够激励起来，然后来能够来好好的对治我们的烦恼。好，所以这部经里面呢，顿见兼收，顿教跟见教那种相貌都同时具足的。那么这是一个总标。那么第二大段的话呢，再详细的说明这部经里面为什么说顿教相跟见教相都具足，它不是随便说说的，然后举实际的证明。先讲到第一个顿教相，首唱世信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这个是从第一章，在这个四十二章经当中第一章里面，佛陀先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一个修行人修行的这个宗旨，意指何处，我们修行人我们到底要到达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整个修行过程当中要意指什么样的理来修行，这个宗旨在第一章当中就先开宗明义告诉我们。好，在首唱世心了解一切法是由我们这念心心性所变现出来的，那么就也就是说世心就是说了解心外无法。好，那么这是就所取相来说，我们今天眼所见耳所闻就是意所缘心所这个第六意识所缘的这个境所缘的这个法尘啊，那么这一切的这个境界呢，这些所取相的境界都是我们这念心所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的。那么接着呢，达本更进一步的了解啊，甚至连我们能取的这念心，这念能取的这念明了的心性啊，它也是不可得，那么这是达本。那么能够视心达本，破除所取相又破能取相，这个时候就能够证入到这个真如，这个无为法就真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才可以称之为沙门。那么这个是刚开始就以这个第一章先以这个顿教上的内容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宗旨。那么在第二段呢，又言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是从罪，名之曰道。这个是讲到这个修行的方法。第二章当中接着告诉我们依着这个第一章的修行的理论，这个宗旨怎么样实践的方法。那么实践的方法呢，先讲到因地，因地的这个修行，再讲到果藏，好的这个果上的功德。那么因地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心不系道，亦不结业。好，那么就因地的在因地当中呢，就要能够对，就能够远离我们这种我法二执。先讲到第一个心不系道，对于我们所修的这种法门，好，虽然说我们很至诚恳切的、很殷勤的去修行，但是呢，我们对于所修的法门仍然心不执着。那么这个时候能够离开一切的法执。那么再呢，亦不结业。对于一切外在的境界，我们也不会起种种贪嗔痴啊，种种造作出种种的恶业。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能够远离种种的我执。好，那么一直这样因地，好，来对治种种的这种烦恼。但是呢，对于能够对治的这个法，又不执着，好，能够远离我法二执，好，一直这样的心，好，来修行。那么果上的话呢，无念无作，非修非正。无念的话是说明正的根本智，无作的话是说明正的后得智。这个我们这边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二章我们再说。非修非正，讲到说正的这个我们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佛性，这个真如佛性，不利诸位而是从罪。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个就是正的法身的功德，那么这是果。那么这个这第二段的话呢，是说明顿教相它这个修行的方法。好，那么以上这样修行的话，好，名之曰道。这种道呢，就是通往这个涅槃的真实的路。好，一直这样的修 一直这样的修行的方法，哦，才能够通达到真实的涅槃的这个境界。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说明顿教上的修行的方法，第二章有说到。那第三段呢，引证引这个其他这个大乘的经典来说明呢，哦，这个前面所说的确实是顿教上的内容。好，先说明第一个金刚无住之指。好，金刚经讲到这个无住生心，在金刚经里面啊，这个须菩提问佛陀啊，这个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好，那在这个五浊恶世啊，那么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今天发了无上菩提心啊，想要自利利他行六波罗蜜，但是面对像五浊的恶世的众生呢，怎么样来自利来利他来行菩萨道呢？佛陀就会须菩提尊者开始说啊，好，菩萨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佛陀告诉他，因无住身心啊，面对一切这个六尘境界的这个六尘的境界当中呢，我们应当自然的来行六波罗蜜。那么虽然说自然的行六波罗蜜呢，但是呢，心中对一切这个法，乃至外在一切的境界，都心无所住。那么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这个不生灭心王为这个本修因。那么这是第一个金刚无住之指，是证明前面这个方法。好，我们讲到心不系道，意不结业等等这个修行的方法，那这个跟金刚经讲到无住身心这个道理其实是一致的。好，你心中能够无住身心的话，自然能够远离我执，好，心不结业，那么也能够远离法执，好，意不系道，好，真的能够无住身心的话就能够这样子。好，那么是证明前面所说的第二章，好，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是符合这种顿教相。那么在维摩不二之门，维摩经里面讲到这个入不二法门，好，入不二法门的这个方法，就是说在维摩诘经里面啊，维摩诘居士啊，跟一些这个诸大善知识，诸位法身大士集合在一起啊，好，那么跟这些法身大士在一起呢，大家当然在一起啊，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大家在一起啊，都是谈论一些有的没有的啦。法身大士不是，他们在一起论道，好，他跟人谈一句，结果维摩诘居士就问大家说：“诸人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哦，各随所要说之。哦，各位大德啊，你们这个菩萨怎么样入不二法门？哦，怎么样才能够入不二法门呢？哦，当然有无量无边的法门。那么，请各位大菩萨，你们依着你们所好要的，你们所修行的法门。”各自说明一下，结果呢，有菩萨说啊，他观察生与灭，生灭不二，因为观察生灭不二呢，入于不二法门；有的观察呢，我与我所不二；有的观察垢与净不二；有的观察这个有的那个观察有漏无漏不二；有的观察善不善不二等等的，有三十二位这个大菩萨啊，有31位这个大菩萨哈，各自说明了他们入不二法门，他们所号召的方法。那么最后呢，好，轮到文殊菩萨，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他说啊，他但是观察于一切法无言说，一切法，但他观察一切法都只是我们中国人的名言的境界，我们所谓的我，所谓的法，这些我们所认为的真实性的东西，事实上都只是我们众生一直名言所创造出来的，都没有真实意义。好，所以观察一切法无言说，都只是我们真如本性所幻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好，那么接着呢，文殊菩萨问维摩诘居士：“好，仁者啊，你要怎么样入不二法门的呢？”维摩诘居士啊，他这个时候呢，就以默说，好，他默然不言，以这个默说呢，来显现这个不二法门。好，那文殊菩萨在赞叹啊，乃至无有语言文字。好，那些语言前面的一切语言文字，好，包括生灭不可得啊，好，我所不可得等等，这一切都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都只是标月指，那么他们所指的，好，就是同样的，就是不二法门。好，那么这个地方在前面有讲到理论，好，世性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这个就是讲到入不二法门的这个原理，好，都是一样的，你能够了解心外无法。乃是这个能够明了真的心性也没有真实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以这个理论来修行，就能够入不二法门。所以跟维摩诘经的入不二法门这个道理呢，也是相通的， 语言文字来说也不同，但就理上来说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引证，证明确实四十二章经里面决定不是小圣教，也不是全教的大圣，它里面也有具足这种圆顿的大乘佛法，原教的义理。因为从金刚经无住身心的这个无住身心的这种的这个道理来汇通，从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的道理来汇通，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它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有这个原教义，所以此为顿教。那这个以上说明这个顿教的内容。那么接着呢，讲到四十二章经里面所诠释这个建教的法门。那么建教的话呢，第一段的话呢是一个总说，好，这个总说，其间罗举四真道十善行。好，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呢，罗举，这个罗是罗列，然后排布了，排布很多，散布很多，叫就排，就是就引了很多佛陀这种全教的开示，全教法门的开示，包括什么呢？四真道。这个四真道的话呢，就指的这个四谛，因为这个四谛嘛，它是四谛嘛，是真谛嘛，它是这个世间法世间的这个真实相，世间跟出世间法的真实相，那么它是合乎这个真实义的，所以称为这个四真道。好，像在第一章里面，他就讲到这个阿罗汉，常行二百五十戒，禁止清净，为四正道行，为四正道行成阿罗汉。那么这个地方就讲举出四谛，阿罗汉就是依止这四谛的对治法门，全建教的法门，那么证入阿罗汉，四谛。再来呢，十善行，在第四章里面有讲到十善行，那么这个也是从全教的对治法门。那么透过这种四谛的道理，或者是人天圣的十善行，乃至一切的这种全教法门，它的宗旨、它的目的呢，有两个。第一个，为了呵斥欲染，即策发净业，这就呵五欲了哈。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为呵五欲，呵斥我们这种凡夫众生啊，这种五欲啊，这种爱染心的过失，使得我们能够呢策发净业，使我们能够修行佛法的这种清净的憎恨。我们刚才讲的，在经文里面有非常这种。非常多这种语重心长啊，非常很多刻骨铭心的这种开示，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之后，我们再静下心来仔细去体会，我感到说真的是啊，对我们会有这种警策的很有警策的作用，好，何无欲。那么第二个呢，观察无常，好，警示非常觉诸幻化，就警觉这个世间啊，好，不是常住的，那么觉察这个世间啊，如梦如幻，好，那么此为见教。那么这个总说，这个建教的话呢，主要的呢，就是要呵责无欲，要观察这个无常无我的这个道理。好，那接着呢，在下一页再仔细的说明，好，这个经文里面呢，讲到呵无欲，呵无欲的方法。好，夫欲染不去，则净恨难成；净恨不成，则本名不发。好，先讲到第一个呢，讲到为什么经典里面四十二章经里面。要呵无欲，以建教的法门来呵无欲的这个目的，是因为欲染不去，这个爱染心如果不去的话呢，则净恨难成，所以这是佛法的这种真实的功德啊，是不可能成就的。像楞严经讲啊，我们纵然有多闻，有禅定，有智慧，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持戒的话，这个爱染心不能够对治的话，不持戒的话呢，到最后啊。所成就的果报也就是魔的果报，上品 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到最后啊，你这个福德之粮啊，只加持你成就这种魔王这个魔的果报，所以欲染不去，则净恨难成，纵然有智慧福德都是一样。那么净恨不成，则本名不发，这种净恨不成就的话呢，这本有的心性本有的光明呢，这个觉性啊。就不能够开发出来，好，这个就是呵无欲的目的。那么接着呢，讲到呵无欲的这个方法，好，故反复于断欲、断爱去欲之修，以为行道所证之助。所以呢，他反复的对这个断爱去欲，这个断除众生的爱跟欲的这个心，好，这个欲就是取的，这个爱接着取，爱欲的这种修持， 修持的方法，那不断的去开示，那么作为呢行道守正之助。那么所谓守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修行要一直一心，一直这个顿教的法门来一直一心来修行，然后呢一直一心来行道，那么这个是顿教的法门，那么就是以这个断欲虚爱的修行作为这种进教的法门，作为这种行道守正这种顿教法门的这种支柱啊，这种帮助。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呢，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这个章节啊，都在讲这个呵责这个五欲的过患，用很多很浅显的譬喻、事项上的道理来告诉我们这个五欲的过患，大概占了差不多啊，至少四分之一以上。好，那么再说明方法，那最后这个方法啊，也是有它也是这个会归处，而要归于无我，了得无我心垢之境，常光现前，智者名为解无为法。就说这个见教的法门，它最后也是有个会归处，会归到这个顿教，这个人无我、法无我这种二种无我的这种道理。好，因为在根本上能够了解了得无我的这种道理的话呢，这心垢之境，常光现前，我们这种如梦如幻的烦恼就能够慢慢脱落，那乃至我们智慧呢就能够心性本具的这个智慧，好，就能够现前。那么是则名为解无为法，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称之为解无为法。好，所以透过科五欲的方法呢，使我们的心能够安在一心当中。那么也就是说，你去科五欲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成就这个顿教的修行法门，是为了解无为法。好，那这个说明科五欲。那么接着讲到观察无常。然而世智人往往贪着有为，不舍爱欲者何也？先假借这个问答来说明这个观察这个无常的这个原因。然而世间的人往往会贪着有为的五欲的快乐，而不愿意弃舍爱欲的话，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前面或许我们透过呵责，或者透过世间的观察，我们知道这个世间呢是苦的，但是我们会知道道理是知道，但是我们往往会放不下，我说为什么呢？他底下就自己回答说啊，犹不知人命无常，世界幻化，以虚欲之乐遭常劫之殃。所以说呢，就是在那个四十章经里面，就要对治我们这样子这种出众的爱欲的烦恼，所以会告诉我们人命无常，世界幻化的道理。好，所以人命无常，就这个讲到这个正报。好，在这个就像在四十章经里面第三十八章有讲到这个人命在呼吸之间，好，这个道理来紧凑我们人命无常的道理。那么对依报的世界，说明它如梦如幻。好，在第十四章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念天地非，那个不是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察世界啊，都是依报世界都是幻化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透过这样的方法来紧测我们无常的道理。好，那么所以说也都是相对的，我们众生就是因为不知道人命无常、世界幻化的道理，所以说呢，以虚欲之乐遭长劫之殃。因为贪着短暂的快乐，不晓得这个无常道理，而贪着短暂的快乐呢，遭到未来啊长时间的这种痛苦，未来长时间的祸害。那么所以在四十章里面就举了很多的这种开示，警醒我们这个世界呢是无常啊，正报的世界是无常的，那么依报的世界也是无常的，这些都是无常的。好，所以第三段，任命俱奉，其言绝痛，国有丈夫之智者，岂可不惧然身喜乎？在第二十二章里面有讲到这个任命，譬如这个刀刃上的蜜糖，不足一餐之美，小儿食之则有割舌之患。好，这是一个譬喻，透过譬喻我们很容易警醒我们自己。那么飓风在二十五章里面有讲到，譬如那逆风之飓，那么有一个人啊直飓逆风而行呢，必有烧手之患。这讲到这个飓风的这种譬喻，那么这种飓风的譬喻呢，也是一种事项上的譬喻，使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觉悟到啊这个五欲啊，它的这个过患，它这种无常，快乐是短暂的，但痛苦啊是永远的。好，所以任命俱奉，其言绝痛，这种开示啊是非常的非常痛，非常痛，非常痛心，我刚才讲的非常刻骨铭心啊。所以一个有丈夫之智者， 真正的哈、哦、有这种发起菩提心的人的话呢，岂可不惧然身心乎？好、哦，岂可哈、哦？难道可以不惧然？哦、惧然就心非常这个惊哈、哦，非常这个惊的那个非常惊动的样子哈、哦，惧然而身心啊、好好的反省自己。所以我们在无缘梦回的时候呢，我们在思维佛陀这个任命啊、飓风种种的这种譬喻，然后我们来观察我们所爱着的这个无欲的境界，快乐是那么样短暂，但是呢，未来必须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真的一个有智慧、发起大心、真的想离开三界的人，一定不会去做，一定不会去沾染这样的无欲的快乐。好，所以这个就是说见教法门第二个观察无常的方法。好，那么以上所说的是见教，好，在四摄章经里面有很多这个见教的开始，呵责无欲，观察无常。好，那这是以上所说的呢，是第二段，好，这个介绍这个顿教跟见教的这个法门呐、啊，好，在四摄章经里面去具足的。那么第三段总结，好，这个总结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顿教法门跟见教法门要互相要。平等的重视，就像 你要洗手，你一定要两个手互相搓啊，你一个单单一个手拿到水的下面去洗是洗不干净的，一定要拿两个手啊，不断的互相搓揉，这个手才能干净。那顿见的法门也是一样，不断的互相资助，那么才能够啊使我们得到解脱。好，他说啊，今言佛所言说，譬如十密中间皆田。好，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呢，好，他有讲到这个，他那个有说啊，佛所说的这个法，那么我们都应当啊平等的重视，不管顿教或见教都是要平等的重视，就像吃蜜糖一样，好，一碗的蜜糖，这一碗的蜜糖，你从中间尝，好是甜的，你从旁边尝，好也是甜的，好，那么我们对这个道理呢要能够了解，就像这个古人说啊，这个法无高下，这个气机则凉啊。就说这个法它并没有所谓的高跟低，如果我们根基不够，我们硬要承担说啊，我是原教的修行人，我对这个见教法门我弃之不顾，其实你所谓的原教法门也只是你心中的一个妄想而已，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教，真正的顿教法门它是不弃舍任何一法。那我们如果说认为说我们是个顿教的根基，我们对于见教的法门我们弃舍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他事实上他不可能真，他事实上他并不能够真正承担、啊、所谓顿教的法门。那么相对的，如果说我们真正能够、哦、看清楚我们的烦恼，如果烦恼是粗重的，我们就能够好好的以事相上的见教的法门来对治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能够调伏烦恼，那我们慢慢的我们也能够见到所谓的这个顿教的法门、哦、所以法无高下，气机则凉啊，所以这个譬如十密，这个中边皆田。好，那么所以说呢，学者于此尽心焉。好，所以说我们一个学习四摄章经的学者，对这个四摄章经，对此这个四摄章经能够好好的用心观察，这个地方是见教的，这个地方是顿教的，啊，做个分别，然后呢，各个安立在它相应的处所，那好好的来对治我们的烦恼，则五步住境俱可得人门而入也。五步的话呢，这个讲到这个天台啊，好，又讲五教啊，华严也是讲五教的哈。这个五步的住经，俱可得门而入也，好，这个就可得到一个线索，得到一个门槛，可以跨进去的。好，你能够一直个顿教，好，有个会归处，同时呢，也并不妨碍种子这个见教的安立，好，使我们能够有个入门的门槛。好，所以五步住经俱可得门而入矣。所以这地方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顿教的法门还有见教的法门，我们应当平等的重视它。好，只要能够对治我们烦恼的这个法药呢，你就把它拿来用。好，因为这个经典的内容其实都很短，其实你只要好，你觉得有用的法呢，你把它背下来呢，然后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当中，吃饭也好，走路也好，洗澡也好，你常常不断的去思维，去反刍啊这段经文，好，相信对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利益，因为它里面那个本身的文字啊，好，那个那就可以让你感觉到那种非常深刻的感觉。好，那你要能够不断地去思维去咀嚼的话，好，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好，那这边就是经文大意，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 陈医师，五部啊，好，因为这个地方他没有仔细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台五十嘛，五十八教嘛，五十就是五部。那么华严的五教哈，小始中顿圆，你说华严的五教也可以。那就看彭地心居士他本人是修什么教啊，他这五部就各有所指。你看那个民国初年，连个大居士都这么厉，都这么厉害，对法的这个了解都这么深刻，我们刚才真的很惭愧哦。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而且还是个在家的居士，他对这个四十二章经的了解就这么样的深刻，真的了不起。我们要好好，我们更要好好学习啊。好，这边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接着我们看到第二十四面第三大段舌文解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要来进入到这个四十二章经的这个正文了。那么在这个四十二章经的话呢，这我们刚讲，因为它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经哦，它等于是一个佛陀的一个语录的一个结会的哈。所以在这部经里面，它比较特殊的，它有序分，有正论分，但是没有流通分。那么当然流通分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去实践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只有序分跟正通分。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到这个序分，讲到这部经呢整个发起的一个因缘，也包括这个远的因缘还有这个近的因缘，远近的因缘。我们看到这个文，世尊成道以做事思维离欲极尽是者为圣，住大禅定降诸魔道，于鹿野院中转四地法论，度焦成如等五人而证道果，复有比丘所说注意以求佛禁止，世尊教师一一开悟，合掌静诺而顺尊敕。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前面两段是说明这部经呢成就的远的因缘，就是因为有释迦牟尼佛的出世。好，第一段先讲到释迦牟尼佛，我们世尊的成道，好，这个示现呢成道相。当然就像法华经说的，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已经八千凡了，那么他这个成道呢，只是为了要度化我们这个有缘的众生呢，表现给我们看的。我们看世尊怎么样示现成道相。世尊成道矣，世尊在菩提树下成就佛道之后呢，做如是思维，做底下这样的思维观察。那么底下这一段离欲极尽乃至降诸魔道，这段文都是他成道之后的观察，他观察他整个这个成道的这个过程，怎么发心，怎么修行，怎么证果的这个过程。好，那么先讲到他的当初的发心，他当初是观察呢离欲极尽去最为圣。那么离欲极尽，好，我们从反面先从反面上来说了哈，我们反复啊就着欲，那个贪着这种世间的五欲，这个成道的境界。所以呢，因此之故呢，心中不极尽。甚至我们果报也是不极尽，从这个四谛当中的苦集二谛啊，就能够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因谛里面的极谛起惑，这个执着我法二执，我法二执，那么造业，造成十恶业，那么因谛里面极谛不极尽，不能够离欲的话呢，所以果上啊就能够就成就了种种凡夫啊这种痛苦的这种境界。那世尊呢，他在做太子的时候呢，他由士们观察这个凡夫的这个老病死，这样的境界，他心中啊感到非常惊悚，他觉得说这个原来皇宫里面的这种声色的这种场面啊，事实上是假的，是不真实的。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凡夫众生的这个真谛啊，事实上是苦集而地，是苦啊，是烦恼的。那么同时呢，他由北门看到这个沙门。沙门呢，清净无染，就离欲极尽的相貌，他心中看得很感动，所以因此之故呢，他的发心呢，要于尘出家，要来修行。所以呢，讲到这个佛陀当初的发心，看到沙门，然后观察到这个离欲极尽，是最为圣。那么经过辗转的修行之后呢，最后呢，他在这个菩提树下住大禅定。好，那么依止这种大的禅定。那么在阿含经里面说啊，佛陀在这个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那个时候 在凌晨的时候所依止的这个禅定是四禅，从初禅、二禅、三禅呢，是次第的到达四禅。那么在四禅的境界当中呢，佛陀就观察这种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那么最后透过四谛的道理，不断不断的反复的观察，结果呢就成就了当下开悟了正果，成就了这个佛果。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住的这个住大禅定，这个大的话呢，除了说它有四禅的这种禅波罗蜜的功德，还有第二个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才能够称之为所谓的这种大禅定。外道的这种四禅八定啊，它是这种有漏的禅定，它不能够称为大禅定。那么你必须要依止这种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那种加持，然后才能够称之为大禅定。就像那个智者大师说啊，非智非非智不禅，非禅不智。今天要成就这种四禅的禅定，一定要依止般若波罗蜜才能够坚固。那么同样的，你今天智慧要坚固，一定要依止这种四禅的这种禅定，这种智慧才能够坚固。因为在那种四禅的境界当中啊，舍念清净地，心中啊跟这个行舍完全相应，那么能够离开的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喜乐和一切的忧苦，能够离开一切的粗重乃至维系的苦乐的境界，心中安住在这极静的极为清净极为极静的这种行舍的境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心中啊极为明了而极静，那么这个时候要修行智般若波罗蜜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地方讲大禅定，一方面是禅，是禅的禅波罗蜜，一方面是这个智慧的这种智慧般若波罗蜜的这种力量。好，那么这是他讲到他的修行。那么最后呢，讲他正果降诸魔道，依止这种般若波罗蜜和禅波罗蜜这种禅境这种止观双运的这种功能呢，这种力量呢，就降诸魔道，降服一切这种天魔外道，包括外在的天魔、鬼神魔，乃至内在的五蕴魔、死魔，能够降服这些的四魔。那么这是说明佛陀成道、实现成道的这个过程。那么接着呢，讲到佛陀转法轮、实现转法轮的这个过程。于鹿野院中转四谛法轮，度焦善如等五人而证道果。那么佛陀既然思维离欲极尽，是则为圣，同时他也能够亲证法性，亲证到这种离欲极尽，这种极尽，这种灭谛的这种境界。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一直他这种菩提本愿的这种推动的缘故呢，他也希望一切众生也能够啊跟他一样能够享受这种自信，这种大乘的法乐。所以这个时候呢，佛陀开始啊来到这个鹿野院当中，波罗奈国的这个鹿野院当中呢，来转这个四谛的法轮。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阿含经记载，他三转，三次的转动四谛的法轮，然后次第的度阿罗迦城如等五个人，第一次，四相转，说明，此是苦，然后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把这个苦集灭道这个四谛的法门做四相转，把它的相貌给标出来。这个时候呢，焦成如第一个得度，证得出果。后来呢，世尊呢在第二次的开示，对其他四个人做第二次的开示，劝修转，劝他们要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劝他们要去实践。那么在第二次的劝修转当中呢，阿湿婆还有拔提这两位尊者也证得出果，也证道。那么再来呢，第三次的引证转，佛陀说啊，此是苦，我已证；此是集，我已断；此是苦集啊，我已断；此是灭道，我已证。